我读一下，你听一下师父。太岁菩萨开示，众弟子年关将近，好好念经，多放生，会化解一家灾难。年底也是收人之时，只有行善积德之人可以庇佑灾难。我太岁菩萨会多多护持修行心灵法门的弟子以及你们的家人。师父，因为这个同修也挺担心家人的，完了这个太岁菩萨就是对他开示了几句。师父，弟子想问，太岁菩萨开示我们要好好念经，多放生，会化解一家灾难，具体是不是指的我们念的消灾吉祥神咒在放生时候也可以祈求化解灾难呢？师父，
都可以，都可以
啊，都可以啊。
放生本身就是财施法施无畏施三施俱全的。
是的，是的，师傅，我们除了好好念经、多放生、多要忏悔和原来做错的事情，是不是有效帮助我们避开灾难呢？是不是？
对，你想一想，你如果菩萨老加持你，你是不是避开灾难了？你天天心中有菩萨，天天念经，你说你会不会避开灾难呢？
好了，会的。
向您请安，
谢谢。
昨天弟子接收到一则同修的信息，让弟子拨通电话请师父开示。喂，师父，
听到，讲吧。
童子接太岁菩萨圣令，1月9日，弟子在观音堂和师兄们一起上晚香共修白话佛法时，眼见观音堂上方天空众多护法天神护持佛堂，见一身穿金色灰甲、容貌威严、身形巨大威武的大将军立于护法神后方，观地菩萨、观平菩萨、周昌菩萨也显化身形对弟子介绍，实乃2019年值守太岁菩萨，应观地菩萨邀约前来给心灵法门信众开示。太岁菩萨开示如下：吾乃2019年值守太岁菩萨谢太大将军，承蒙观地圣尊之请，特显身形告知一些天使。年关前，
太我知道，太就是这个太大的太，谢是怎么写的？
对，谢太大。
谢太大将军呀、谢太大将军。
感谢的谢，对。
对啊，谢太大将军是今年值守啊。
对。
六十甲子生啊，他是六十甲子生啊。
好。然后那个告知一些天使，年关前。江武大将军就是2018年值守太岁菩萨，会把敛财、委怨、毁谤、罪孽全报天上。吾身为2019年值守太岁菩萨，将于年后发下圣令，让座下护法依天律严惩。心灵法门信众若于过往有犯此业者，敛财、委怨、毁谤，务必尽早忏悔，多做善事功德，将功补过。犯众业者，天上护法依个人福德扣除福禄寿，再发放冥界处置，望天下佛子在新年期间多行忏悔，以免恶报再生。我等护法天神实不忍众多佛子堕落恶道，特开此例告知凡尘众生，请师父慈悲开示，是否太岁菩萨开示？
是啊，谢太大将军。
谢太大将军。
明代的。
好。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将军，他掌管2019年太岁这个位置，所以实际上就是说2018年将近结束了。这个上一期的那个太岁，他那个江武大将军呢，他将把这个2018年到年底了嘛，他会把所有的一些人的不好的、丑陋的啊，那些不好的敛财呀、这个委怨呐、诽谤啊，这些他全部要呈报到天上的。所以你2018年成什么诽谤过什么法门，你到最后你到了2019年，你去看你这个年关，有的人都过都过不去。为什么有的人年关突然之间生病就走了？听得懂吗？
好，师傅。师傅，请问这些敛财、委怨、毁谤的人，除了念礼佛大忏悔文、向护法菩萨忏悔， 是不是也需要配合小房子和哪处部分功德来消除这些罪孽，
肯定的，
免得堕落恶道？
我跟你说，实际上诽谤是菩萨很不愿意看到的。一个人你可以这种事，所以不忠不孝，你听得懂吗？你比方说你跟一个医生你不看病了，你不能出去骂人家医生不好啊，人家给你看了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啊？你比方说你这个法门人家跟你学了很多年，你在里边受益很多，你出去了你骂人家，你说你这叫不忠不仁不义吧？听懂了吗？喂，
对，师傅，
你不要这么忙
好
吧？你不要这么忙好吧？跟师傅讲话还忙得来不得了。你要水没开就把水烧烧好再打电话，你要是饭没烧好先把饭烧烧好再跟我打电话。不要不懂礼貌，你这种就叫不懂礼貌，听得懂吧？
好，
好了，
对不起师傅。我们没有其他问题了。
好了，
师傅保重身体。
你要记住了，
师傅心理法会圆满顺利。
自己好好修心啊，人成即佛成，人要做得像人。好了，
好，感恩师傅。
好好，师傅，弟子就是前几天马上过年的时候，一个同修在感恩太岁菩萨唐杰大将军的时候。完了，唐杰大将军对他说了几句话，弟子都一下说，
现在现在看你们都很厉害了，都能接到菩萨的信息了。
不是，这是一个同修在那个佛台感恩菩萨、太岁菩萨的时候，
听听我们的太岁菩萨是怎么讲的。
好，感恩师傅。太岁菩萨开示，弟子您听好了，太岁菩萨，我马上离任，过几天会有新任太岁菩萨到。在我离任之际给众佛子开示几句，2017年已接近尾声，这一年心灵法门的佛子都非常好，人心向善，救助众生，有卢军红师父带领大家修心修行，我看到了人间一片净土，大家要好好跟随你们的师父好好修，现在天时太紧，业报很快，只有行善积德之人才有福报在人间享受天伦之乐。2018年是意外和变故之年，会有新任太岁菩萨接替我，大家还要时时跪拜，祈求保佑你们一年平安。感恩师父。
他就是离任了，是啊，每年
啊，对的，就
太岁菩萨是每年换一届的，换一次。
对的，就像师父您说的，就是每年的时候，都会换的。那师父弟子有个问题，请师父开示一下，太岁菩萨开示，现在。天时太紧，业报很快，只有行善积德之人才有福报在人间享受天伦之乐，弟子想问师父，为何现在天时会太紧，普遍而言现在的业报有多快？请师父开始。
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骂人人家马上骂你，你现在打人人家马上打你，你现在说人家坏话人家马上揭露你，你说快不快？对不对啊？你今天很多人做了坏事了，是不是警察马上就能把你抓起来啊？他现在这种侦探的手段手法也是非常非常的技术啊，非常高明。所以过去对不对啊？过去很多人做错坏事他抓不到，现在你看报应如影随形吧，对不对啊？所以不能做坏事啊，对不对啊？作为心灵法门每一个人，你自己要有凭良心啊做事情啊。所以我叫你们一定要爱护自己的国家，一定要爱护自己的人民，一定要懂得怎么样帮助自己能够摆脱自己的烦恼和摆脱自己的一些困境。因为人有时候每个人都有困难，你不能老怪怎么怪人家的，你要自己要想想，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的嘛，对不对啊？就听不大清楚你的声音啊，小弟啊。
师傅，我说我们也要常常像您教导我们似的，在人间我们要遵纪守法，爱国爱民，
对，
多么做众善奉行，师傅，
就一定要做
对
这自己国家有意义的事情。
对，
学佛，其实你说学佛，你说 不管怎么样说学佛最起码的，你要对自己的国家要好啊，对不对呀？
是的，是的，
啊、
是的，
这个是最起码
的。
你就像学佛，你对师父要好。你比方说，你一个和尚，你对自己的师父都不忠不好，那你学得了佛不啦？道理是一样的、
啊。是的，
啊，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我们一定要尊师重道，我们要。
嗯，
我们就要是怀着感恩的心、慈悲的心，真的师父，我们也要感恩师父您这么辛苦的、无我的去救助众生，
嗯、
真的感恩师父。
对得起自己良心，一辈子要做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情，一辈子要、
嗯、对的，
要真的要对得起，对得起上，对得起民族国家，下对得起黎民百姓，所以一定要用良心来做事情，对不对啊？
啊，是的。
所以学佛实际上。跟那个儒家呀、孔门之道都是一样的呀，人忠孝仁义礼智信啊，这个都要的，对不对呀？过去你看观地菩萨为什么到今天我们还拜他，对不对呀？
对的，对的，
啊，忠孝仁义啊，都有啊。
菩萨也开示了，您需要等，我先讲太岁菩萨开示的。我为你们佛子每日所行特别记录。功过簿记到上面，你们自己好好努力，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哪有什么不劳而获，佛法如此，做人也是如此，在什么岗位你就谋什么差事，那也叫学佛修行，妻子有妻子的样子，慈悲宽容大度明理，这是做人，做菩萨那是你们师父教的。我看你们有些人一个一个在家里都不好好认真的做人做事，就知道搞是非矛盾，还成什么佛，做人要像菩萨，遇到什么事哈哈一笑没了，对吧？起什么烦恼，男人也是上为天下为地，男人要有男人的样子，不要跟女人搞是非，搞是非的男人连家他都没福气和睦，人间福报都被他消耗没了，要正要刚直不阿，男子汉大丈夫，行常人所不能行，那才叫大丈夫，一点事就翻脸吵架，那就叫没修养，别说你们学佛人，不学佛的人那也是一样，功过簿都给你们记录着，只不过你们佛子多了个行列，还有个特别的注明，可免去罪过或增加功德，我就是每年一职，你们都好好修。对于心灵法门的佛子，我还是很喜欢的。不像那些不学佛的人，唯利是图，不好好做人，做人的本分都不知道。你们要传承这么好的法门，把佛法弘扬到家家户户，到时就是盛世太平，我们也轻松。教化多几个好人，总比成几个恶人强。一定要好好修，任何佛菩萨都护持正的，这就叫大同。师父，这是太岁菩萨开示的吗？
哎、你这小丫头，这小丫头真的，小丫头你这个记性给你记下来，这个都是菩萨给你特殊的功能的。你可能以后，小丫头你生孩子了吗？
师父，我那个已经跟我先生发愿，终生不生孩子，
啊、
也不行夫妻之事，
啊、
就是清修、
啊，
已经跟发愿了，
啊、
已经清修了。
所以我跟你讲了，你可能因为你现在这个特殊的这个情况，你可能不能生孩子的，生不出来的，听得懂吗？嗯。
嗯，弟子已经发愿了，跟我先生都不生孩子。
好了。
在弟子没有发愿前，我和先生就是因为都是弟子嘛，我们已经清修了大半年，之前也是几乎是清修的状态。
啊，太好了。
嗯，后来师父给我们说过，然后济公活佛、观世音菩萨也讲过这个事情，后来我们就直接发愿了。
嗯，好了，你
师父您说，
再讲下去。
有位佛友在拜太岁菩萨时，收到太岁菩萨跟他说了几句话，师父您听听。啊，今年太岁菩萨江武大将军开示，人生难得今一得，佛法难闻今一闻，得修心心灵法门是几世修来的福气，你们这些弟子很多都不好好珍惜，心灵法门是应试之法门， 怀疑质疑用正心正念均可破解。2018年丁寅年尾，天灾人祸不断，年关也是收人最快的时候，修习心灵法门的佛弟子们要好好的进行反思和扪心自问，你们对得起你们的师父吗？你们对得起观世音菩萨吗？你们这一年都做了些什么？为心灵法门做了些什么？为众生做了些什么？你们的师父为你们操碎了心，人也日渐衰老消瘦，他承受的压力你们有几个人知道？心灵法门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应世而生，你们的师父受重任来人间弘扬正法，降妖除魔，你们这些弟子呢做了多少？好好的进行反思和扪心自问吧。感恩师父。
嗯，太岁菩萨讲了。嗯，
对，
太岁菩萨真的是，你看我们天天拜他，他就保佑我们很多啊，真的
是是是。
但是我们一些弟子真的不珍惜啊。嗯，
是师傅，您说是
啊，不好啊。嗯，明白吗？嗯，
明白师傅。
嗯，
我感恩师傅。
接到了开示，那已经发邮件给秘书处的师兄也请示了师傅，师傅就开示了是关于啊女孩子男孩子晚上出门的问题，弟子可以在这里分享一下吗师傅？
嗯，讲吧。
好，感恩师父。弟子梦见一个场景，好像是地府的人在宣布说天上修改了天条，以前是晚上11:30的人外出会遇到小鬼缠身或者是被小鬼拉走，现在改为11:14晚上出去会被小鬼缠身或者拉走，还说不好好修的人去不了西方极乐世界。太岁菩萨开示，此梦境是让你传达阳界众生天时之景要善做好事，若是作恶多端，晚上出门之时便会遭遇灵性干扰将其带走。现天上宣布，若人执迷不悟行作恶事，那必将大祸临头，阴界众生也不满，把我太岁的话传给世人，善做好事莫作恶事，大祸临头命不久矣，若善行好事得我太岁护佑。师父法身开示，其实就是天加快天时了呀，以前的天时还没这么快，因为末法时期造业太多了，又不做好事，为了一点点名利都能伤害自己身边的亲人，你说说看这种人活着像不像畜生一样。弟子还梦见说不好好修去不了西方极乐世界，师父开示，是呀，你在人间不好好修，你死了之后怎么能上天啊，天天为了名利而活有什么用，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如果在修行当中还在挂碍这些名利这种不实际的东西，你说说看能上天的呀，别说是天了，阿修罗都不一定能上得去。好好修吧，用自己的真心去修，不要留恋这些没用的，让你梦见就是让你传达好好修，现在天时加快，假修的人上不去。感恩师父。喂师父。
嗯，对不起。
好，
睡着了。
感恩师父。
讲吧讲吧。嗯，
好。
今天又有大菩萨的开示了，主要是2017年的太岁菩萨，他是藏劫大将军，这位开示他是这样说的，太岁菩萨为百命菩萨，掌管天地善恶功德，诸佛有请听，只要是大家积极的做对法门有利的事情，太岁菩萨都会给记上一功，但是前提是一门精进真心修行，但是佛子们如果做恶事，因为现在心灵法门的佛友们几乎每家每户也都供奉了太岁菩萨，如果大家做错事情，那么果报惩罚也是很快的，记得也是很快的，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犯错误，人间最难改变的是人心，最难看穿的就是人心，所以学佛真的要从心中改变自己，让自己的肝开始变得善良随和谦卑，这样才渐渐地走入学佛的状态，人心向善命运改，慈悲喜舍智慧来，广度有缘精进上，菩提果树自然开，希望大家懂得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和劣根性和不好的思想，学佛之人连坏的思想都不可以有，必须要真真正正传普自然，不可以出尔反尔，做一样说一样，这是学佛的大忌，一定要改正自己身上的劣根性，不断看师父的白话佛法，听法会录音，你们可能不知道天上对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真的是赞叹有加，你们修行人真的是福气满满，今生你们的观世音菩萨可以通过台长带你们精进修行带弟子回家，这是我可以证明的，希望你们一定要抓住这颗九劫都难出现的智慧佛法，一定不要再怀疑， 抓不住你们将难以再出轮回，我只能说到这里。还有诽谤的事情，还有诽谤的事情，你们弟子们天天挂在心上，很影响你们的修心。修心要没有嗔心，修心要没有嗔恨，你们天天讲这些事情，慢慢的就会演变成嗔恨心，这样对你们的修行是没有好处的，要放下。虽然有共济生应该制止，但是很多人已经不再是能够接受的对象，所以你们越是追他们，伤你们越深。末法时期，魔子魔身已经介入到人间，大家一定注意保护好自己，不被伤害，免得自己非但没有把对方怎么样，反而被斥其身，这样不值得的。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里多做功德，多多弘法度人，新年新气象，家家团团圆圆，家家张灯结彩，好运连连。跟住你们的师父，将是你们人生最大、最美、最对的选择。谢谢大家。啊、哦，师父，我分享完了。
你没感觉，你没感觉那个太岁菩萨给你加持吗？
哦，我现在浑身发热，师傅。
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看到太岁菩萨在给你加持，你看看你的声音都变掉了。
嗯，哦，谢谢师傅开示。师傅，我问几个问题啊。太岁菩萨说，如果大家做错事情，那么果报惩罚也是最快，记得也是最快。师傅，您最近想。您以前强调月灵的法门护法神都很厉害，是不是2017年我们修行更加如履薄冰，谨言慎行，严格守戒，护法神也会更严格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护法神一直很严格的，他们不会懈怠的。
嗯，
其实就是说的，你月灵，你求的月灵，那么你犯罪啊，那也可能就是月灵啊，也是举个简单例子吧。你如果是一个领导干部，对不对啊？组织上一直关心你，很灵的，对不对啊？但是你犯罪了，那组织上对你的惩罚也是很严厉的，比一般群众比一般群众要严厉。你看这这么简单了、哦？对不对？
哦，明白。嗯，谢谢师傅开示。师傅啊，太岁菩萨说，人间最难改变的就是人心，最难看穿的就是人心。所以学佛要真正的从心中改变自己，让自己的根开始变得善良、随和、谦卑，这样才渐渐走入学佛的状态。请师傅开示一句话，这句话是不是强调的人成即佛成了？师傅、
嗯、是啊，你做人都不像菩萨，你哪能修成菩萨？你做人都连尊重师傅都不懂，连啊。尊重周围的佛友都不懂，佛子都不懂，你怎么能修成菩萨？你这嘴上说一套做一套，这个是佛法犯忌的事情。所以你看我在我身边的那些这个秘书处的小朋友，还有一些这个年纪大跟我修的，你知道我最恨他们干嘛？就是吹牛撒谎呀。因为当一个人吹牛撒谎了之后，菩萨会对他失去信心的，他的功德会漏掉很多的。因为释迦牟尼佛都讲过啊，他只有两个孩子，一个是从来不犯错的，还有一个是做错马上就能改的。如果你一天到晚撒谎吹牛，你成不了佛子啊，成不了佛子你怎么能上天呢？怎么能修行修得好啊？对不对呀？啊。
对，是的，师傅。那师傅，太岁菩萨说，学佛之人连坏的思想都不可以有，必须要真真正正淳朴自然，不可以出尔反尔，做一样说一样，这是学佛的大忌。请师傅慈悲开示。
就是两面派呀、啊，所以两面派嘛，这种人没有意思的。两面派嘛，他在师傅这么一面背后一面，这种人们自己吃苦头呀，忙了半天，比方说他修十年，最后他只有积累了三年的功德。而七年全部浪费了，因为他两面派嘛。可能在这个七年当中，他没伤人，那么他有三年的功德。如果他伤了别人的话，可能他连那个三年的功德都被消掉了，就没了。
哎呀，
白修十年，就是这样。
那师傅，你像我们这样，你像我们就是，哎呀，就是有这种现况，比如师傅说过念礼佛大忏悔文的事情，不能忏悔了又错，再反复忏悔，这样业障非但没有忏悔，反而越积越多。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确实真心忏悔了，但这之后由于业力的牵引，又会犯类似的错误，比如口业邪淫，犯了错误再忏悔又很难过，造成一些心理压力，这样反复的忏悔是否也属于出尔反尔学佛的大忌呢？师父，
实际上你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因为你要考虑到我从这个菩萨慈悲的角度上来讲，因为我们是人，菩萨对我们以菩萨的要求，但是以人的观点来看的， 所以菩萨对我们真的很慈悲。有的人呢出尔反尔很多次啊，但最后呢菩萨还是给他上天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你至少说你改的时候是真心在痛苦在难受，只是说你作为人来讲你自己的业障牵引，所以说如果是业障牵引菩萨不会帮你记太多，如果你是真的有意去犯，那对不起了，你很快就被拉走了，明白吧？你比方说我们讲一个邪淫的问题，你比方说你生理上克制不住，就是你自己的本身的这个能克制力不足，那这就是你自己犯罪的。如果你在这个环境的变化下突然之间有时候啊怎么样一变啊稀里糊涂的，哎呀做错事情，事后难过的不得了，而且你是真实的当时是不想跟他做这种事情，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你的业力牵引，
业力牵引
啊，这个呢菩萨就会原谅你的啊，明白吗？
哦，明白了。那
你讲吧。
哦，那师傅，我们如何更好的抵御业力牵引，去除劣根性，避免重复的犯错误呢？师傅，这个问题
就是要认识到，第一，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我们学佛人，我们对果报非常的讲究，因为这个果来的时候谁都解决不了的，因为我们知道果报啊丝毫不爽，所以我们不能犯因果。所以呢就是在做因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清楚，我今天这个因做下去这果报来了怎么办，你就不敢做了，明白吧？就是你今天没有驾驶证，你说我硬要去开车，就这么一段路很短的，你要想到你万一被警察抓住了你怎么办，你坐牢了，哪怕坐一个月也是叫坐牢，对不对啊？啊，你因为无证驾驶你是伤害着众生的生命啊性命啊，你要把它提到这个高度来看，所以很多人啊要怎么样克制自己，你要把它提到一个高度，你是菩萨你是学佛人你就不能做这些烂事，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
是这个概念。
那师傅，以戒为本是不是抵御业力牵引的良药啊？这个
对呀，啊，对呀，啊，你比方说你真的欲火太旺了，有些小青年年纪轻多洗洗澡了，真的洗洗澡会消掉自己很多的欲望，因为水呀能冲刷到自己身上的火气的，水不要开得太热，经常可能说你去洗把澡吧凉快一点，很多人如果欲火太旺的话他去冲一把凉水澡稍微冷一点的，他一会儿出来就没事了。
哦，是这是一种好方法，
啊，是很多好方法了，所以这些东西的，对不对啊？这些
那吃水果的话多吃些什么水果呢？
一般的青苹果非常好，青苹果虽然甜但是酸，它酸的东西能够刺激你的荷尔蒙的退转，所以吃酸的东西的话这个人会大脑放松啊，大脑皮层不会纠结啊，细胞源不会集中，所以吃酸的东西可以消掉自己身上很多的那种啊纠结力，就是很多的刺激力，你去看好了，因为醋它能软化血管增加血流量，一个人血压高的时候血压升高然后血管绷紧，它就会刺激它的大脑皮层，让它的整个的荷尔蒙产生另外一种强烈的刺激素，这种刺激素就会刺激你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你去看很多男人要花女人的话，他就啊假装的把你带到一种很刺激的地方，这地方是什么呢？他知道女人很喜欢看衣服啊，他先带你去对这种衣服灯光啊，哎呀那种刺激，哎呀这个欲望就上来了，对不对？然后呢带你到一种 情调很好的地方去听那些歌曲啊，那种 disco 啊，那种刺激你的啊这个神经末梢，让你产生一种幸福感兴奋感，然后呢再给你喝点酒啊，在灯光很暗的时候你的思维就是很暗，然后呢再受到酒精的刺激，所以他叫你做些坏事你就会跟他去做了，所以这个环境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为什么不让我们学佛的孩子去这种不好的环境，对不对啊？这里面都有讲究的，你知道这个人文学哲学 还有很多邪术。你去看一个坏男人，他要花女人之前，他会用尽各种方法的。一个是长期的死磨硬泡啊，对不对啊？啊，他就是他喜欢你，他就他知道你不要他，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他就长期的弄到最后，他以为会成功的。明白了吗？真的，一般的人会成功的。哎呀，如果你是真的修行修得很高的人，菩萨是不可能的。明白了吗？
是的，是的。
啊，
明白了。师傅刚才讲的这水果百香果就是很酸，这个百香果就非常好，是这样吗，师傅？
对啊，酸的话你就会放松啊。所以你去看好了，一吃酸的东西，人会放松的，精神会放松的。嗯。
哦，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那太岁菩萨说，希望你们一定要抓住这颗九劫都难出现的智慧佛法，一定不要再怀疑，抓不住你们将难以再出轮回。我只能说到这里，请师傅开示一下，如何理解这句话呢？师傅，
这句话嘛，就是末法时期这个心灵法门，
嗯，
这个太岁菩萨已经讲了，那是最好的一个法门了。
哎，是
在末法时期出来的，我指的是现在。这最后的法门，这个法门呢，大家能够普罗大众都能够登上这个法船呢，所以大家要抓住了。举个简单例子，你过了这村就没那个店了，你没有这个缘分你就没了，啊，对不对？有的人当年啊叫他出家的时候他不出，等到他想出家的时候他没那个机会了，
没那个机会
啊，就
是
这样的啊，要有机会的人都是靠缘分的，机缘的。
对，那师父太岁菩萨说，虽然有攻击心应该制止，但是很多人已经不再是能够接受的对象，所以你们越是追他们，伤你们越深。末法时期，魔子魔孙已经进入到人间，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不要被伤害。师父，这个魔子魔孙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呢？有形还是无形，还是两者
都
有呢？
都有啊，两者都有。其实呢是这样讲的，这个太岁菩萨说呢，其实呢就是说像师父现在啊这个心灵法门这么好，还有人攻击，对不对？那有的人呢，有的人呢去看看，哎呀，他抱着心理是，哎呀，我为师父打抱不平。其实你一看你就中毒了，因为你不看的时候你不会中毒，你一看就中毒了。举个简单例子，你说你这个，我这个人从来不犯女色的，对不对啊？来，我网上这种再好色的东西，我也不会去看的，我也不会去做的。哎，我去看吧。你一看，你中毒了，中毒了之后，你的坚强的意志就没有了。所以菩萨就是叫你们不要去看。有些人呢，看了之后呢，好像假装帮师父啊打抱不平啊，怎么发点文章啊？实际上，毕竟你还是有中毒的可能性啊。你在反击他的时候，对不对啊？你还是有中毒的可能性的，
是的
啊，医生在帮人家看病消除他自己身上的病毒的时候，医生有可能中毒。白求恩大夫就是帮人家在做手术的时候自己中到病毒了，病菌了呀，就这个道理啊。
是的、啊、哎呦，明白了。那师父，魔子魔孙会以怎样的方式来破坏我们的佛法，破坏
魔子魔孙呢？实际上要想想看，心魔呀，它基本上是心魔。心魔是什么？有可以有形，有可以无形的。有形的呢就是灵性，无形的就是你自己的心过不去。你自己的心过不去的话，你是不是中魔了？很多人就说我过不了，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你是谁呀？你控制不了自己，你还算人呢？对不对呀？你是你自己控制自己的，那被人家控制的那就是神经病了。神经病不就是被灵性控制了吗？懂了吗？
懂了。那师傅，末法时期弘法一定会遇到多多少少的恶言诽谤，有的同修经常去反击这些言论，长时间了也可能产生一种嗔恨心。请问师傅，我们如何做到弘法的同时保持心中的如如不动，不受恶言侵扰呢？师傅，
你如果真的爱师傅的话，你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你做一些反击其实也正常。因为毕竟师父不是说对不对啊？我们是忍辱，但是我们也不能害别人的慧命啊。因为很多人真的在恶意攻击、恶意造谣，你如果不加以制止的话，你的确会害很多人的慧命。出于这个观点上，你可以做些啊正常的啊去驳斥他们，这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要钻进去。 啊，太岁菩萨的意思就是不要钻进去，你钻进去之后呢，你会恨的啦，你整天恨了，说这种人怎么样了，你说师父啊，对不对啊，我你看看我他们造谣诽谤我这么多年，你看看我怎么样对待，如果我整天恨他们，我还能弘法啦。啊，忘记吧。
有师傅，您就是那种心抱虚空，并没有
去。啊，没有啦，他们这些算什么？他们把诽谤你的人，就是拿一把剑往射向天空呀。你看他射的时候，他绷住了弦，好像可以射得很高，对不对啊？你是空的，你没有这个事情被他讲，你到最后他这个剑就自己下来了。如果你上面的确是有做了不好的，你被人家一剑就射下来了。对不对啊，你本来你没有做这个事情，它射上去也是空的嘛，它时间长了它没有力了，它就掉下来了，明白了吗？
对，师傅你昨天不是讲，不是周五讲，还说诽谤说师傅收弟子还收钱，胡说八道，直接是师傅根本没有。
哎呀，这个人呢，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能够让众生在大家爱戴的人，他一定有他的优秀的那个品质的啊，让师父最着急的是弟子，弟子我会不开心发脾气，但是呢，我对外面这些，我告诉你，我看得很淡的，因为这些人造谣诽谤，你说说看，你就是兄弟姐妹小时候可能也会造谣诽谤，为了在爸爸妈妈面前多得到一些恩宠，这有什么稀奇的？这很正常的，何况在社会上，何况你有名了。啊，对不对？你有名的话嘛，人家诽谤你们很正常。你没有名气，谁来诽谤你呀、啊？对不对呀、啊？
哎呀，师傅，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那个今年在那个印尼法会上，然后呢，弟子就是在那个观音堂里啊，翘着那个二郎腿呢，跟那个师兄们说话，然后那个太岁菩萨就过来跟我说，说那个童男子要注意那个学佛人的威仪，庄严佛净土，然后呢，并让我把那个腿放下来了。师傅啊，弟子做的不对，
看见了吗？
在这里跟师傅忏悔，
看见了吗？
跟各位佛菩萨忏悔。
我早就跟你讲了，
弟子知道错了。
你看。哪位菩萨过来跟你讲的？
应该是太岁菩萨。
你看到他形象不啦？
是。我没看到，是一位师兄，然后因为我是在最前排坐着嘛，然后他就过来了，然后跟我说，就是叫童男子那样跟我说的。说完了之后呢，然后最后又说是太岁菩萨让我过来提醒你呢，他这么跟我说的。
那你要记住了，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师父平时跟你们讲你们不相信的，我跟你说，第一菩萨都在我们身边，头上三尺有神灵，你怎么可能翘二郎腿啊，你这不庄严的，开玩笑了。
是弟子知道错了。弟子忏悔。
还有什么问题啊？
师傅您开示一下，就是现在在那法会上有很多不雅的现象，你像那个脱鞋的，然后翘腿的，还有光着脚然后盘腿的，然后你看这些现象是不是，然后让菩萨看到都会不好啊，都不对啊，
不庄严的都不好呀。除了盘，
对
啊，
因为这种现象
盘腿都不行，
你说
盘腿都不好，因为你来听法会，你不是叫你来打坐的吗？对不对呀？
对呀。
你而且这个盘腿有两种，一种呢是在炕上的，东北人在炕上盘腿，还有一种是打坐。实际上庄严佛净土这些都不能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对不对呀？好了。
是的。